为什么说撰主呢？初建造时，整个大圣的建造会的时候，那么建造会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在我们整个虚妄分别心当中啊，升起的一个所谓的根本智啊。那么由这根本智呢，观一切法深空真如啊，观一切法所谓的众生本空所显的真如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分别我执给除灭啊，见到位的时候就除灭啊。接着我们看具身的我执啊，我们先解释什么叫做具身。是名为无始时来希望欣喜内因力故，恒以身具不带邪教及邪分别任应而转，故名具身。那么这种具身的我执呢，什么叫具身呢？就是无始劫来啊，那么由于内在的无始无明啊，这种希望的欣喜啊，换句话说呢，它是一种本性助种，不是我们今生欣喜才有的啊。无始时劫来啊，这个我们所谓的无始无明啊的希望欣喜所产生一种内因力所形成的一种有漏的种子，就是内因力啊。这种种子就本性助种，那么它的形象呢，恒以生具啊。换句话说呢，有情众生的生命啊，跟这种具身的我执啊是具足而有啊，你一出生就有了啊，一出生就有了啊。那么不必等待我们去接触邪教，那么产生邪分别，那么他就能够任意的转身，故名具身啊，与生俱来的啊。那么我们看它的种类也是两种，第一个是常相续啊，第二个是有间断。常相续是发生在第七世的啊。那么这种具身的我执呢，它的作用一种是恒常起作用的啊，恒常执着我的啊，在第七世沿第八世起自心相只为是我啊。那么这个第七世啊，他的执着是攀岩第八世的见分，那么以这个第八世的见分脱为本质，再变起自心的影像执为是我。那么这个我执啊，如果是发生在第六意识啊，他是攀岩无取印象啊，设后掌心事而执着的。那么如果是发生在第七意识啊，他就是攀岩第八世的见分所产生的啊，这个是维系的，维系的。那么这个是讲到一种常相续的具身我执。第二个讲到有间断啊，那么有间断呢是在第六意识啊，言是所变无起印象，或种或别起自心相执为实我。那么在第六意识里面，它攀岩第八识所变现的无起印象啊，那么就这无起印象或者是种相啊，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合合相，或者是五蕴的别相，五蕴的哪一相，或者你执着啊，色是我啊，这个身体是我，这个色法所构成的这个色法是我，或者是想我能够感觉，能够感受那个是我，受印是我，那么或者说我能够思想的啊，那个是我，我能够取向分别的响应是我，或者是思啊，我是故我在，我能够造作，能够活动的那个，能够造作那个是我。所谓的适应，所谓的适应色受想行应是我啊，行应就是造作啊，或者你想啊，适应是我能够了别一切境界，那个适应是我啊。那么这是别啊，你就这五蕴里面的哪一蕴执着为我，这叫别。那么就是五蕴的种相或者别相呢，来变起自心的影像执着为我。这个第六意识的我执啊，它是在无取蕴象中去执着产生的，那么这个叫具身的我执。那么它的弧断此二我执，悉故难断，后修道中烁烁修习甚深空观，方能除灭啊。这种具身的我执啊，它的形象很微细的，难以断除。那么怎么办呢？必须在后的见道之后的修道位，在这个修道位当中啊，那么烁烁的修习所谓的圣深空观啊，就这个圣就是殊圣，就简别不是见到位所修的啊，它是见到位以后的殊圣的，那么观察众生本空的观恨，那么才能够慢慢的除灭的具身的我执啊。接下来我们看法执， 那么这个我执啊，它的范围比较窄，它完全是就着我们的生命的正报体当中啊，执着有一个常义的主宰，一个个体。那么这个法子就很广啊，整个色身相位触法，我们所攀缘的境界啊，不管是生死的法，不管是染物的生死法，或者是清净的涅槃法，一切的因缘所生的色心诸法都叫做法。那么这个词呢，就是说执着在整个缘起的色心诸法当中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自性，就是法。整个缘起的色心诸法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自性可得，就法执。你比如说阿罗汉，我们举阿罗汉来说，阿罗汉他能够修我空观，他能够观察他的五蕴身心当中我不可得。好了，他我空观成就以后啊，他我的执着被破坏以后，他整个爱取的烦恼就消灭了。但是他还执着有个法，他执着说生死是实有的，所以他不敢来生死啊。他观三界如劳役啊，视生死如冤家。他认为说这个生死如果是实有的，那么他也执着这个涅槃的极尽无为也是实有的，所以他住在涅槃里面，不敢来到生死。那么大乘佛法就是我空，法也空，生死涅槃等空花，生死跟涅槃都是如梦如幻的存在。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啊，这个生死，因为你起惑造业受苦，就在整个清净本来的诸啊从本来常自己灭相当中啊，因为你自己希望的起惑造业受苦，就显现了生死。你有一天呢，你能够勤修戒定慧，把这个惑业苦消灭了，你这一念心性呢，就显现出极尽无为的境界，叫做涅槃。这两个法都是你这一念心啊，一个是随染物的因缘显现，一个是随清净的因缘显现，这两个法都没有真实性，但是呢，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这个不能否定。生死是苦恼的，涅槃是极尽安乐的，这种作用的确是有存在的，但是它的自性不可得，自性不可得，所以讲法空，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那么这个地方法执啊，我们也是加以说明。第一个先示明啊，未有现在未立故，非以身具要在邪教邪分别，然后方起故名分别为在第六识中有啊，也是必须由现身的这种外在的因缘啊，并不是以身具来的啊。那么这外在因缘是什么呢？就是邪教邪分别啊，然后身起故名分别啊。那么这种分别的法执在第六识才有，第七识没有的啊。我们看种类。一言邪教所说应处界相，起自心相，分别嫉妒执为实法。那么这里的邪教啊，在成文书论解释啊，这里的邪教指的是二乘人。那么这个二乘人啊，丙说这种小乘经论里面的不了义教啊，那么所说的五蕴十二住十八界这种法相啊，佛陀这种方便说的法相啊，那么就以这个通为本质，那遍其第六识自性的影像，加以分别嫉妒执为实法。事实上，佛陀告诉我们，所谓的五蕴十二住十八界，一切法的存在有色受想行识，开出来有十二住有十八界。其实佛陀的目的啊，是要我们从这个五蕴十二住十八界当中啊，去照见五蕴皆空，我不可得，法不可得。但是二乘人呢？却认为说佛陀你讲啊，你自己讲啊，有色受想行识的，那么这个就是有真实性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针对这个小乘经论里面所说的五蕴十二住十八界这种法相啊，就产生的一种本质，遍及第六识的影像啊，加以嫉妒执为实法，这个二乘人对法的执着。第二个，原邪教所说的自性等相，起自性相，分别嫉妒执为实法。这个你的邪教是外道了，外道说有一个自性，这个外道指的是硕论派，硕论派数学的数，论论是那个理论的论，硕论派。那么硕论派这个自性怎么说呢？就是说， 苏论派的外道的祖师啊，得到了禅定啊。那么禅定启发了五通啊，那么宿命通能观察过去，他能够观察到八万四千大劫的事情啊，他知道到过去啊，整个八万四千大劫在六道里会又到里面，一下子升天，一下子做人，乃至于做猪做狗，乃至于做到第二道地狱的地狱里面去。那么他在继续观察到八万四千大的之前啊，就超出他的神通力量，他观察不到。那么他所显现的是一片的黑暗。那么他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啊，完全是从事相上来着眼。那么他就认为说，哦，原来在我们八万四千大的之前啊，是一种涅槃极境的状态，是一切的生命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是他神通不够。那么他就认为说，在八万四千大劫之前啊，就是一个所谓的冥地，就所谓的涅槃。那个时候呢，没有任何的生死果报。然后呢，他都用他的天眼通呢，宿命通观过去，天眼通看观未来。他看到他未来的生命当中呢，也是看到未来的八万四千大劫。但是呢，八万四千大劫以后啊，也是一片黑暗。那么他认为说啊，哦，原来我们只要到了八万四千大劫，每一个人自然就进入涅槃了，很自然。那么这个就是外道的自信泯地的观念，错误的观念。好，那么外道呢，以这种神通啊，这没有智慧啊，观察啊，就执着这种自信等相啊。那么以这种相作为本质，遍起第六意识的影像，加以分别嫉妒之为施法，认为这个法是有真实性的。那么这个是分别法执两种情况。那么它的弧段呢，执二法执，出故异断，入出地时，观一切法，法空真如，即能除灭啊。那么这两种法执都是由分别而起的，所以它的形象比较粗显，容易断除。那么入了这个出地见到位的时候呢，它能够升起根本智，观一切法，所谓的法空真如，观一切法，它的法性本空所显的真如就能够除灭。这个是分别的。我们再看具身的法执，是名为无始时来希望欣喜，内因力故，恒以身具，不带邪教及邪分别任意而转，故名具身啊。这个具身也是由于这个无始无明的希望欣喜啊所产生的一种有漏种子，所谓的内因力啊。那么它是恒以身具，恒常的随我们有情众生的生命具足而有，那么不必等到现身的邪教跟邪分别就能够任意的转身，故名具身啊。那么它的种类有两种，第一个常相续啊。那么在第七世，他攀岩第八世的见昏升起自心相，直为实法啊。就是攀岩第八世的见昏啊，认为这个第八世的见昏是一个真实的法啊。那么第二个有见断，在第六世言事所变应处见相，或懂或别起自性相，直为实法啊。那么这个第二个法寄生法是有间断的啊。这个有间断就是在第六意识啊。为什么说有间断呢？因为第六意识啊，它有无性位，它有五种情况不起现行啊，比如说睡觉啊、梦觉啊等等。那么这个时候第六意识只要不活动，这个第六意识所相应的寄生法就不起现行啊。所以这种寄生法值啊，那如果发生在第六意识是有间断的，那么它是怎么样呢？攀岩第八识所变现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种种的法相，或者是种相，或者是别相，那么这变起第六意识四性的影像，只为实法啊。这个是讲到有间断。那么它的弧段呢，此二法执系故难断，后实地中烁烁修习胜法空观，方能除灭。那么这两种具身的法执啊，它的形象就维系了，是具身的维系的，所以难以断除。那么必须在见到位以后的实地位当中啊，那么烁烁的修习殊胜的法空观，观察法性本空的观恒，方能够逐渐的除灭啊。那么这个是说明了、啊、我执跟法执的种类啊。我们最后再看七十二面啊，这个我执跟法执啊，它的弧段位次表啊。那么我们把它分成分别跟具身两个来说啊。那么分别的我执跟法执啊，它的现行啊 是地权建福初地永断。那么在初地之前的我方观跟法方观呢、啊，这种观方力很薄弱。它的现行呢，到初地永断啊，初地永断。那么它的种子呢，初地顿断，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分别起的我法二执啊，在初地之前啊，它只是慢慢的降伏它的现行。那么这个种子经常存在，所以呢，在初地之前的菩萨有时候会起分别我法二执，有时候不会起，啊，有时候正念强，有时候正念弱。那么它的种子啊，必须要到初地那一刹那，根本是现起的时候才顿断，所以这个种子是顿断的。现行可以慢慢的降伏，但种子是顿断的，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那么这个具身的我执跟法执啊，这个表啊，诸位可以自己看啊，自己看就知道。那么我现在讲一个偈颂啊，把这个观念做一个总结啊，请学长。在黑板上写一下，这个偈颂啊，是一个很重要的偈颂。这个偈颂你要懂了以后啊，你这个表就看得懂啊。六七阴中转，五八果上缘。那你在，请你在左边的地方啊，再写个第一个，写一个一，初地。再往左边一格写二八地，然后你这个初地的下面呢、啊、画一横，写下平转，下平上下的下，下平转，八地的下面写中平转。火火的地方写上平转，好，这样可以了。回头，在唯识学里面啊，我们整个转凡成圣啊，它的判断标准啊，就是以我执跟法执的转变来判断啊。你的我执法执降伏一分，你就是转凡成圣一分，因为它是整个罪业的根源啊。所以说呢，我们在研究唯识的判教啊，完全是根据你的我执法执降伏到什么程度来判定你的阶位。你比如说你啊，你说我这个很了，你修行啊，你能够做修行啊，那个三个小时不动啊，一句佛号就是绵绵密密持下去啊，你说我是不是进入圣位了？你可以试试看啊，别人触恼你的时候，回谤你的时候，你这个我还是升起来，你也是一个生死犯，这个很清楚的啊。所以整个唯识学它完全是看我执跟法执的相互的情况来判断你这个转凡成圣。那么这句话呢，我们看啊，六七阴中转，五八果上缘，就这句话是说啊，整个八识的转变啊，转一啊，这个第六识跟第七识在因地的时候，这个因地就是在菩萨修行的时候啊，简别它不是佛果的时候，它就是慢慢转了。但是前五识跟第八识啊，他必须成佛的时候才顿转， 换句话说，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第七意识转成平等性智啊，它的转应力的时候就慢慢转了。啊，那么全五识转成成所作事，第八识转成大圆谛识，这两种啊，在佛的时候才顿转。啊，我们加以说明。那么这个六气因中转呢，它有三分成三品，第一个初地的时候转一次。那么我们讲过啊，整个唯识学里面的我法二执的发生啊，是在第七意识。虽然前面我们也讲说第六意识有我法二执，但是第六意识的我法二执是由第七意识引起的，啊，所以罪魁祸首啊在第七意识，恒审思量我向谁，有情日夜正昏迷。但是第七意识本身没有修观的能力，因为它只能够内延，它只能够向内攀援第八识的见慧，它本身没有修观的能力，它是有负无忌。那怎么办呢？就必须靠第六意识，你现前这一念造作杀盗淫妄的业的这个第六意识啊，它能够修观，它是众祸之门，也是众妙之门。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在因地的时候，你就必须假借第六意识去读诵大乘经典，去欣习佛法清净的名言啊，你就是思维观察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若一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一切法，那么我不可得，法的自性也不可得，都没有真实性的啊。那么你这样子修这个我空观、法空观的时候啊，从你的凡夫位所或经过资粮加行，一直到初地的时候，好了。在初地的时候呢，你的内心啊就产生一个根本智，这个时候根本智呢就不断的分别起的我法二执的现行跟种子。那么这个时候呢，第六意识就转成了妙观察智。那么在这个同时呢，第七意识转成平等性智，这两个几乎是同时的。啊，因为第七意识是第六意识的根，那么第六意识修观，他一转，第七意识也跟着转，啊，换句话说，第七意识的执着就降低了，他已经没有分别起的我法二执，啊，只有俱生的，他的执着降低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转叫下品转，啊，第六意识的妙观察是第七意识的平等心智，下品转。换句话说呢，这个观能力并不是很强，啊，比较薄弱，叫下品。那么一直到八地的时候，又是一个关键，啊，无功用恨我横吹。这个时候第六意识的妙观察智跟第七意识的平等性智啊的加强，就是中平转，第六意识你那个妙观察智加强，你那个我空观、法空观的智慧加强。这个时候呢，无功用恨我横推，它能够破坏俱生的我执。前面的初地是破坏分别起的我法二执，那么这个八地菩萨能够破坏俱生的我执，俱生我执的现行，八地中平转。那么第三个阶位是佛果，到佛果的时候呢，你的妙观察是圆满的，上平转，平等性是也圆满的。这个时候呢，就不断一切的俱生我执跟法执的现行。这个时候种子也顿转，所有的我执跟法执的种子，在这个在最后那一刹那，所谓的啊等觉。实力菩萨的后心啊，进入这个金刚意定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禅定当中呢，思维我空观、法空观，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以一念的相应会，顿破无始劫来的俱生的我执跟法执的种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同时啊，前五是转成了成所作事，第八是转成了大圆镜智，所以前五识跟第八识啊，是佛果才转的。那么六七识啊，它分成三个阶段：下品、中品、上品转。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陈文生做一个解释。因为六七识啊，在因地它是修观。那么修观的时候呢，第六识、第七识啊，第七识是第六识的根，第六识一转，第七识跟着转，啊，这个没问题，所以他们因中能够转。那么为什么前五识跟第八识必须在果中才转呢？因为啊，你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啊，你的第八识啊还有有漏的种子啊， 即使你到了初地，还有寄生的我执跟法执的种子。那么这种第八识啊，它不能转大圆见智的原因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清净的事，它不能够支持有漏的种子。清净的事不能支持有漏种子，既然你的事里面还有有漏种子，所以你第八识必须保持在有漏，所以它不能转，要一直等到佛果的时候，所谓的金刚道后一熟空，整个有漏的种子完全被消灭了。那么这个时候第八识里面的种子都是清净无漏了，第八识才能转。因为有漏的事不能只是，因为清净的事不能只是有漏种子，所以第八识必须佛果才转。那么为什么前五识也必须等到佛果才转呢？因为前五识所依的根啊，眼根、耳根、鼻根、神根、意根啊，这个前五识所依的根正是第八识的相分，第八识的相分啊，根生气界种子。那么第八识是有漏，它的相分也，它的根生也是有漏。那么前五识它所依的根是有漏，所以它必须保持在有漏。啊，这无漏的事不能依止有漏的根，这不可以的。啊，所以说呢，前五识跟第八识都必须要等待完全第八识的种子都清净才转。啊，那所以五八果上也是这样来的。那么这个是讲到整个唯识学的转义啊，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好，我们休息十分钟。请大家打开讲义73面，丙二修观方法。那么我们前面讲到起罪之言啊，是说明呢我们众生烦恼的根源，就我们众生的病源。那么这个地方的求观方法是说明能够对治病源的法药，佛法里面的法药。首先我们看一个问答，问：正伪事理而登佛果，从出资粮位至就近位，即己智而得成就。那么我们希望能够证入唯识理啊，所谓的二功真如之理而成就佛果啊。我们想学佛就是要了生脱死，成就佛道。那么它的次第呢，从最初的资粮位乃至于究竟位，那么必须有几种智慧能够成就呢？答：唯一无分别智啊，从头到尾就是修无分别智而得成就。那么其中的形象列出如下啊，我们先说明诸法的三性啊，在唯识学修观啊，必须要有三性的认识，完全被消灭了。那么唯识学
必须要有三，
他把一切法的性质啊，分成了三性啊，第一个是依他起性，第二个是遍计所执性，第三个缘成实性。首先我们介绍第一个依他起性，那么这个依呢，就是依托。这个他呢，就是众缘啊，众多的缘。那么依他起性就是依托众缘所升起的体性啊。我们看为宇宙万华皆悉依托众缘而得升起，即以大业种子为因，借助众缘而生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宇宙一切万华，一切的色法心法怎么来的呢？都必须有依托众缘啊，诸法因缘生。那么这个因缘怎么说呢？以阿赖耶识的种子为因，我们过去所储藏的种子是因。那么还有种种的缘，比如说色法有，还有增上缘，清因缘增上缘。那么心法就必须四种缘，清因缘、增上缘、所缘缘跟等无间缘，有种种的缘才升起。那么万法即依托众缘而生，则所现呢，如幻如化，无有实体，但有延伸之假名、假相、假用，使及依他起性。那么一切万法既然是托因缘而生，所以它是怎么样呢？如幻如化。那么在整个如幻化当中呢，它只是一个因缘果报的显现而已，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自体可得。那只有延伸的假名、假相、假用， 那么这种假名假相假用呢，我们就安利他说依他起信啊，就是我们讲诸法的熟地理啊，熟地理或者讲伪事相。第二个骗计所执性，那么这个骗呢，周骗啊，计就是嫉妒，这个周骗就是说他所嫉妒的范围很广啊，不管什么都要执着的啊，周骗嫉妒。那么凡夫的第六第七世不了诸法的依他起性，如幻如幻，疑中妄执为实我实法，无时不处不诸周骗嫉妒，此即骗计所执性啊。那么凡夫的第六世跟第七世啊，不能够明了一切法，它是依多众缘而升起的，是如幻如化的。那么在整个延伸的如幻如化当中呢，妄执为实我，妄执为实法啊，就是为事所变，为事所住啊，一切法是第八世所变现，然后再由第六世去执着啊，这个住就是执着的意思，为事所变现的境界再由这念心识去执着，为事所变，为事所住，执着有一个实我，执着有个实法。那么无时无处不作骗嫉妒啊，这个就是骗计所执性，就简单讲就是我执跟法执的啊，在整个依他起上啊，升起的我执跟法执，这个就是骗计所执性。那么第三个圆成实性啊，圆就是圆满啊，就是表达这个量是功德是圆满的。这个成就是成就。这个成就就是说啊，它的体性是常住不坏的，叫成就。你比如说啊，你一个境界相只要是因缘而有的啊，你说你多么的富贵，多么的庄严，多么的长寿，多么的健康，那么这种法呢都是因缘，都是依他起性。换句话说呢，它会破坏的啊。但是呢，诸法的圆成实性，所谓的空性啊，它是体性常处究竟不坏，所以叫成就。那么实就是真实啊，真实它有真实的自信，它不必假借因缘就有了真实自信啊，圆满成就真实，以这三个这个名称来形容这个圆成实性，即二空所显圆满成就诸法实性，显指遍常体会稀妙，亦名真如法性等啊，就是由二空的智慧所开显出来的圆满成就诸法的真实体性。那么开显这个表示什么样呢？它是遍啊，遍就是圆满啊，这个常就是成就，体非虚谬就讲它是遍常体非虚谬，刚好配圆成实啊。那么它的名称呢，又叫做真如或者叫法性等等啊。那么这个是诸法的真谛理，二空真如之理啊，或者叫伪事性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三性，诸法的三性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唯识学的修观啊，他所要破除的正是第二个啊，破除骗计所执性。他唯识学的意思是这样，我再做一个说明，就是说本来一切法，比如说我们是人法界，我们有人法界的正报，人法界的依报啊，我们一生当中碰到很多的境界，可能是可乐的境界，也可能是不可乐境界啊。那么这个境界都是唯识所变，如梦如幻的存在啊，这个叫依他起性，因缘变啊。那么我们的第六世第七世呢，去接触这个果报相的时候啊，我们就执着这是有真实性的。那么你一执着以后呢，你整个法界啊，就从依他起全部变成了骗计执。换句话说呢，你整个世界啊，你活在的世界是一个带执境跟独影境啊，完全是分别变的境界里面。你所接触的境界，你所认识的境界已经失去它原来的面目了。你只要一执着，整个依他起性完全骗成的骗计所执性。那怎么办呢？唯识学告诉我们修无分别智，你必须修无分别智来破坏你的我法二执，来破坏骗计所执性，来开显圆成实性。换句话说，唯识学认为说，以唯识学的观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次的众生， 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偏执所执性当中，因为我们面对依他起性的时候都产生执着，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偏执所执性当中，所以我们必须修无别时来破坏这个偏执所执性，是这个意思。好，那么这个修观的方法我们看75面。首先我们引用优赞，这慧寂大师的优赞，那么优赞云，怎么修无分别智呢？为以文思修所成妙慧为体，这个无分别智就是以第六识来修文，就听闻正法，我们去听闻唯识学的教理，去接触这个唯识的语言文字，那么产生一种正见，对宇宙人生产生正见，文所成慧。第二个思所成慧，那么思所成慧就更进一步了，我们把所听过的道理经常的如理思维，那么透过如理思维以后就产生一种圣解，坚定不移的理解，就是思所成慧。那么这个修所成慧就必须有禅定的力量，你开始去修禅定，或者是得到味道地定，或者是出禅乃至于四禅，那么你在定中呢去思维观察万法唯识的道理，这个时候就是修所成慧，它能够断烦恼，能够断烦恼，所以这种智慧的获得有三个次第，闻思修，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透过闻思修的次第而成就所谓的妙慧，这种不可思议的智慧，为智体，这是无分别智的智体。那么一种观察从缘所生一切色性心着等法，我们在一切的境界当中呢去观察，那么因缘所生的一切的色法或者是心王心所，心王心所就是心法了，那么下面就开显三性的道理，是空花相狂花狂惑疑惑名依他起性，那么一切的色心诸法呢下面做一个比喻的，好像是虚空所显现一种空花，一种虚幻的花相，那么虚空本来是没有花的，那么虚空有花呢表示说这个虚空的花是如梦如幻的一种相状而已，虚空中的一种如梦如幻的花相，那么这种花相呢来欺狂迷惑我们凡夫众生，那么这种花相呢就是依他起性了，虚空的花呢表示它没有真实性，就表示说呢我们这一期果报当中的色法心法都是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有一切种是如是如是变，变现出来这个依他起性好像是空中的花相。第二个依夫不了依是妄执为我为法欲识空花性相都无名偏见止，那么我们凡夫众生不知道一切法是如梦如幻的存在，那么在这当中呢执着一个实我在我们的生命体当中执着一个实我，对一切的境界执着为实法，就比喻是一个真实的空花我们认为这个花是有真实性，唯识所变现的花呢，那么唯识所变唯识所住就执着这个空中的花是真实的，那么这种执着呢性相都无不管是它的体性或者相状都没有，换句话说你所执着这个花它是不可得的，这个自性是不可得的那么这种执着是偏见所执性，那么依他起上我法本空由观二空所显真理，譬如虚若虚空名言真实那么在整个依他起上当中真实的我不可得法不可得那么由这种二空的智慧所开显的真如理这种言成 实性譬若虚空这清净本然的虚空，那么就是花的本体是虚空了，那么这个叫言成实性，一切法的本性就是我空法空那么这种我空法空呢就是言成实性那么这样讲的话是把这个三性的道理做一个解释，事实上怎么修无分别智并没有说明，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个附表请介绍诸位打开我们的附表唯识修观补充讲表， 那么这个补充讲表我们分成两方面，第一个是无法三性。那么唯识学把一切法分成五法，第一个是相，第二个是名，第三个是分别，第四个是正智，第五个是真如。那么这个相是延伸的假象啊，一切的色身香味触法有它的相状啊，青黄赤白有种种的相状。那么这个名是名字言说啊，我们面对这个相状啊，就产生我们的名言啊，这是个好人，这是个坏人，这是一个啊是成功，这失败等等啊。第三个是分别，这是我们第六识的分别心啊，相名分别啊，这是我们凡夫的境界了。那么圣人的境界是怎么样呢？是正智跟真如啊，这个正智就是无分别智啊，能观的智慧，那么亲见二功真如之理。这个真如是所证，正智是能证。那么这个正智跟真如是我们所追寻的目标啊，圆成实性啊。那么关于唯识修观，我们加以说明啊，看这个唯识修观第二个，这个三性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我们这念心啊，一开始接触到一个相状，一个境界相啊。那么这个境界相呢，可能是有人赞叹我们，或者是有人诽谤我们啊，可能是可乐的境界，可能是不可乐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没有升起名言的时候啊，这个是一他起，保持一个性境因缘变，这个是一他起性，好像镜子现出影像一样，这个时候是一他起性。但是从第二念以后啊，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思想观念啊，我们的名言习气啊，去诠释这个境界，就产生名言。那么这个名言呢，文以载道，名言就产生一种认识，一种义理啊，这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这是一个愚痴的人啊，种种的啊是非善恶成败得失的观念就产生了一种义理。那么这个义理开出了有他的自性跟痴别啊，就说啊，有他的自知体性，有他的痴别体性。比如说啊，火有火的自性，火的自性是热，水有水的自性是湿性，这个是诸法的自性啊。富贵有富贵的自性，贫穷有贫穷的自性。但这个痴别是比较啊，火的热性跟水的自性之间有痴别，富贵跟贫穷之间有痴别，这是痴别，义理上有痴别啊。那么从义理当中就开出它的痴性跟痴别。那么这个义理是怎么来的呢？由名言产生啊。那么由最初的相状产生名言，产生义理啊，自信跟痴别。这个时候呢，在唯识学上说，我们都落入了遍地所知性了，佛法二执道。你已经是完全活在你自己的内心的世界，这种所谓的分别变啊，就是从最初的性境，这个性境本来只是一个因缘果报的显现啊，那么加上你的名言以后啊，就变成分别变，变成了带自己独立独影定。那么这个就是遍计所知性。那么我们修无分别是怎么办呢？遍计本空，依他如幻，就是说要以无分别是把这个遍计所知性去掉。但是呢，依他起性啊，这种如梦如幻的境界不能够扫除，因为这个因果相啊，你扫除这个因果相啊，就断灭了。换句话说呢，我们只是去掉一切境界上的希望分别而已，这个境界像啊，如梦如幻的境界啊，要保存啊，所以是观察遍计本空，依他如幻啊。那么怎么扫除遍计本空呢？我们看啊，这个摄大乘论里面有个偈颂说啊，会离彼人权自欲所权转，这个人权是名言，所权是义理啊。我们对一个法的认识啊，一个思想观念的建立啊，必须有名言。所以说呢，我们的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啊，它不是离开了我们的名言，能够单独的在所言的义理上活动。我再讲一遍，这句话很重要，这个到时候修观的时候啊，完全是靠这句话在修观了。就是说， 我们第六识的分别心不是离开了人前的名言，而能够单独的在所诠释的义理上活动。也就是说呢，第六识分别心要活动，一定要依止名言，这个名言一切断，你的分别心就不能动。禅宗有句话说啊，言以道断，心行处灭，这是一个开悟的境界。一个开悟的圣者啊，他的内心啊是一念不生，他面对境界的时候，你毁谤他，你赞叹他，他的内心像镜子一样。那么他只是把这个境界啊取到而已，他没有加上他个人的名言。那么这句话是说啊，言以道断，心行处灭。那么这个言语啊，是我们分别心的道路。好像说你今天要到台北去，你必须有省公路，这个省公路这个路被切断了，你不能过去了。那么言语道断就是说啊，如果你名言不，你现在不起名言，言语道断以后啊，你的第六识分别心不能活动，决定不能活动。比如你试试看，你现在看一个境界啊，你眼睛打开看一个境界，你现在都不要加名言，我跟你保证，你不会起期望执着，绝对不会。你只是看到一种相状啊，就像镜子把这个相状现出来而已。你会产生我法二执啊，一定要依止名言，一定要依止名言。换句话说呢，我们对境界的认识啊，完全靠名言。你必须有你的邪教邪分别的名言来建立你的人生观。